九月到了啊，暑假也过了，看到弟兄姐妹跟小朋友都度假回来了，都心里也很高兴啊。不晓得弟兄姐妹这个暑假过得怎么样，但是我总是觉得有很多的新闻和消息啊，都令我们基督徒心里有些沉重啊。跟大家讲一下啊，这个最近在美国有两件大事情啊。第一个是这个Joshua Harris 啊，这个人他在1997年他曾经写一本书叫做 I Kiss Dating Goodbye 啊，其实我们家的书架上也有这本书啊。他是一个蛮有名的讲员啊，他就是跟青少年讲说，你如果要约会的话，就要把婚姻走向婚姻的这个意念放在这个里边，不要纯粹是好玩就去约会。这位的这个牧师呢，就是后来陆陆续续写了很多书哈，他这个书在1997年不久就到这个畅销的排行榜，卖了120万份，他那个书卖掉了哈。可是他在2016年的时候呢，他突然写了说他为了他这本书所造成对人造成的困难感到抱歉，他觉得把这个他的这种想法要强加到别人的身上，那个是不对的。那在今年暑假的七月份呢，他突然跟他的太太离婚了，他是已经20多年了，太太离婚还有3个小孩，然后他这样子在这个贴文上面说哈，他向这个同性恋、变性人还有双性恋的人表示深深的抱歉，因为他反对这个在婚姻上的平权，他为此深深的后悔。然后呢，过了不久之后，在8月12号哈，有一个叫做 Hillsong 哈 ，Hillsong 这个人，这是一个乐团，这是基督教的一个乐团，他们写了很多的敬拜的歌哈。这个画面就是他们的一个演唱会哈，非常人非常的多。我想我们的孩子们可能都唱过他们的歌哈。这个人的这个乐团的首席的作曲家和这个独唱的叫做Marty Sampson 哈，他发文他说他要离开了信仰哈，我念一句他写的吧哈，他说 Time to some real talk， 我现在要好好的讲实话 ，I'm generally losing my faith， 他说我真正的失去了我的信心 ，This doesn't bother me， 这个对我来讲并不是一件很让我骚扰的事情 ，like 哦，像小孩子一样，所有的事，这个话都用 like。What bothers me now is nothing。我以前觉得很担心的事情，我现在一点都不担心的。I'm so happy now, so peace with the world。我这么高兴，因为我现在跟世界要和平了。这个是在美国的事哈。然后这个暑假呢，这个我昨天在看新闻的时候，美国的新闻报道就是说 ，Hong Kong braces for another weekend of protest， 就是香港要准备在这个周末呢有一个更大的示威。这个香港处于政治风暴啊。然后呢，我上礼拜也看到一个报道说哈啊。牧者走上抗议前线与信徒同行，离堂者觉得教会不再离地。原来啊，很多年轻人因为这个香港示威的这些造成教会的一些困扰，好，很多的年轻人就因此而离开教会。有一些的牧者们嘛，有些的牧师们呢，就跟着这些年轻人一起到街头抗议。然后这些的年轻人觉得教会不再离地啊，有一些地气。 我们到底要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呢？什么是我们的政治立场？我们要怎么样的回应？然后有一些的文章就在讲说是这个是教会的一些的言论哈，说这些年轻人，如果你走上这个示威的路线以后，你将来的前途哈，你原来已经生活不容易了，香港的竞争非常厉害，你不好好念书，你去抗议到后来留了一个污点，将来你要怎么生活？将来你怎么样出人头地？有一位神学院的院长呼吁要回归圣经，不论政治的是什么立场，所谓的成功的指标都应该回到圣经的价值观。学生罢课不能只用影响学业成绩为考量，而要效法耶稣基督的价值为他们的人生观，才能根本的解决这个政治上的问题。香港讲到国内，我们上礼拜五就两天前在查经的时候，查到马太福音第十章，讲到说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要在会堂鞭打你们，并且你们要为我的名被众人恨恶。然后我就想到了这张照片是在这个河南的郑州一个教会被关闭拆毁的一个照片啊。这个新闻的标题是 New Era for Religion in China， 在中国的信仰上面到的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时代呢是这个党要加强对于宗教的控制。那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呢？我觉得有一位受访问的这个牧师他讲得很好哈，他说不要把我们这些被迫害的人当成hero， 不要当成英雄。其实我们不是英雄，我们不希望把这些受迫害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自我认定是认为他们是受迫害的英雄。我们的自我认定是完全的建筑在耶稣基督的上面。我们不是英雄，只有耶稣基督是我们效法的对象。所以要怎么样来看这件事情呢？我觉得有一句话写得蛮好的哈，是这个叫做Sobering Thoughts for Evangelicals， 这篇文章是Albert Mohler 写的哈。这个 Albert Mohler 呢是美南浸信会神学院的院长，他讲说这个是基督徒清醒的时候。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事情跟我们信仰有关，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这些事情呢？我们要怎么样回应这个世界？我们要，我来念哈，这看不太清楚。我们要怎么样回应世界？我们要怎么样回答我们的孩子？我们要怎么样来看自己的信仰？我们要怎么样走门徒的道路？这个就是基督徒应该清醒的时候。所以我们在念圣经之前呢，我就想说，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一个主题，就是一个谦卑侍奉的道路。先把答案跟大家讲起来哈。我们这个投影机可能要再修一下哈。好哇，真是神的恩典，马上就修好了。好。这个答案呢，就是跟随主耶稣的受苦、上十字架到复活得荣耀，是门徒必须走的道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谦卑侍奉那最不起眼的人，是要我们刻苦钻研、认真培养的一种生活态度。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信息的两个重点。好，所以我们来看看我们今天的经文啊，只有13节经文，在马可福音的9章30节到42节。马可福音的9章30节到42节。打开了以后，我们还是用起印的方式 我来念双数节，请弟兄姐妹用单数节来回应，好吗？马可福音的9:30，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于是领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间，又抱起他来，对他们说。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我们好，就念到这边，好，念到42。好，我们来看这段的前文到底是什么啊？记得上个月跟大家分享，在马可福音的里边，主耶稣第一次来预言他的受死和复活。然后呢耶稣斥责了彼得说的话，好，又把这个上十字架的意义跟门徒讲了，好，若有人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个话讲的是非常的沉重的话，好，所以接下来呢就是耶稣登山变相，让门徒看见主耶稣的荣耀，有一点激励门徒跟随主的意思在里边。然后我们没有讲的呢，就是在第9的中间齁，然后下山了以后呢齁，突然这些门徒就赶不出鬼来。门徒以前侍奉的时候，他们侍奉的果效还蛮好的。那这次为什么到这个时候门徒赶不出鬼来呢？所以主耶稣对他们有一些的教导，然后在接下来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这个是第二次的主耶稣来讲他要上十字架的事情哈。所以主耶稣第二次的教训门徒十字架的道路，然后我们刚才接下来呢门徒用什么来回应主耶稣这条背十字架的道路呢？在路上争论谁为大。然后呢耶稣就教导门徒，他们要谦卑的侍奉，35-37。接下来耶稣约翰呢就记载马可福音就记载一件事情，接下来约翰要把这个赶鬼的能力据为己有，别人赶鬼不行啊，只有我赶鬼，只有这12门徒赶鬼才行。这是他的回应。然后耶稣警告门徒不能够使人跌倒。所以大家看这个经文的内容，看这是非常的对称哈。第一点、第三点、第五点是耶稣的教训，第二点和第四点呢是门徒的回应。我们可以看出来啊，这个门徒的回应跟耶稣的教训好像是完全的相反，好像是门徒一直没有办法真正的领受到耶稣前面他所说的话和他教导的本意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今天就一样一样的来看，巴不得我们也从这5事件来看主耶稣到底要怎么样教我们，然后这个跟我们刚才提的那几个问题有什么关系呢？然后我们就有一些的反思。首先一个就是讲到了十字架的道路啊， 这个其实我在我们上一次主耶稣第一次启示他要上十字架以后三天复活的事情已经讲得很清楚了，显然是门徒们这个不明白，在三十二节不明白又不敢问，不明白又不敢问，耶稣已经讲过了，为什么不明白呢？那耶稣第一次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说人要跟从我就要舍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想没有一个人愿意舍己，没有一个人愿意背上十字架。所以门徒不明白呢的意思，我想就是门徒们对于背十字架这个意愿这个道理不太能够接受的。但是呢主耶稣他定义要走这个道路。如果我们是今天这个我们教会的今年的主题是讲门徒的道路的话，就是我们要跟主耶稣走这条道路，这条道路就是门徒的道路。所以主耶稣要定义走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那这条道路是什么的道路呢？就是一条谦卑受苦的道路。谦卑和受苦的道路。刚才讲说没有一个人愿意没有目的的去受苦，但是谦卑也是非常的困难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自己心里都有一点骄傲，都有一点认为我是应该是一个有用的人，怎么要我谦卑下来呢？是真的是不太容易的。但是主耶稣要我们走的却是一条谦卑受苦的道路，所以那个时候的门徒就不太愿意跟，这是一条人不愿意跟的道路。但是呢我们今天要讲这个是门徒的道路的话，我们必须要讲说这是一条门徒必须走的道路。所以从三十节到三十二节就是在讲这个，就是在讲这个十字架的道路，门徒不明白又不敢问他。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明白吗？我们今天敢不敢问主耶稣这个十字架的道路到底是什么道路？我到底明白吗？我到底可以接受吗？到底可以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吗？然后讲到了十字架的道路以后，接下来呢马上就接到了这个门徒伟大的争论。首先一开始呢就是门徒不敢问受死复活的意义。为什么不敢问？因为他们知道问了可能就说不定就找一顿骂来啊。因为彼得在前面第一次讲的时候就被耶稣讲了好长的一段。他们知道是很难的，他们知道主耶稣如果在跟他们讲的话可能他们少不了又要听到一长篇的教训，所以他们不敢问这个受死复活的是什么的意思。那基本上呢就是门徒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受死上十字架的这条路，因为他们也需要陪着主耶稣走这条路。那为什么要争伟大呢？我想有一个可能性哈，就是门徒接着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因为这是我们的老师啊，我们的老师在的时候都没有问题，大家都听老师的，我们的老师走了受死以后怎么办？我们中间谁是老大？到底谁要听谁的？所以门徒要为自己前面来打算，然后门徒又不敢承认伟大的争论，至少在主面前不敢承，因为他们知道这个在主耶稣的里面可能是找不到答案的，他们情愿用自己的想法自己的方法来看一看到底是谁在中间可以当一个领袖。然后呢最主要一个呢就是门徒忘记了前面赶不出鬼的教训。因为你看这个门徒们讲谁伟大的时候，他们基本上是要讲到 一个权力的一个架构，这个权力的架构到底是怎么样来。可是我们看到，虽然我们没有念啊，但是在这个门徒登山变上下山了之后呢，有一个父亲啊，带着他的孩子要求门徒们医治，赶鬼来医他的孩子。哦，门徒搞了半天，这个鬼赶不出来。我想不但是赶不出来，旁边就聚集了很多人了。门徒觉得这个真丢脸呐！我们以前不是很有侍奉的果效的话，现在为什么赶不出来呢？还要非要等到耶稣来了以后才把这个鬼赶掉。然后在那个主耶稣在讲的教训门徒的意思呢，就是在9:29讲哈，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什么叫非用祷告呢？难道祷告就是一个好像是魔术棒就可以把这个鬼赶出来？我想不是的哈。用祷告的意思就是说，你不能够用你自己的能力，要用祷告，要用借着神的能力，用神的方法，你要谦卑的在神面前来仰望神。所以当一个人，当一个一些的门徒在争论谁伟大的时候，他们就忘记了他们能力的来源其实是主。不管是门徒在怎么样的状况之下，他们唯一能力的来源还是主，所以他们忘记了他们前面赶不出鬼的教训，需要祷告，需要求神，需要依靠神，需要谦卑的在神的面前伟大的争论。那耶稣这个伟大的争论，耶稣怎么样回答呢？就是那谦卑要侍奉那最小的。首先主耶稣讲说，那要做首的先要愿意做众人的用人。做用人，这个用人我们也知道在原来的意思就是奴仆的意思，就是做奴隶的意思。要做一个大的，你要带领一群多的人的话，你要做这些人中间每一个人的用人。这个是把大和小完全颠倒过来了。做那首先的必要做众人的用人，那做首先的呢必先做幕后的人。不是说我因为要来带领这些人，所以我暂时的低声下气的来帮助你，那最后的目的呢还是为了我。不是的，做首先的就先必须做幕后的。在我的心态上，我必须要把我自己认为我是你们当中最小的，我侍奉你们是理所当然的，不是因为我要做前面的我要才做后面，因为我原来就是一个最后面的人。那做最后面的人要怎么样做呢？主耶稣讲的非常的清楚啊。哎，请问这个前后倒过来，好，我再念嘛哈。主耶稣接过来讲说，要为主民接待像小孩般无助的人。主耶稣把一个孩子叫在中间，抱起来对门徒说，凡为我民接待这个像这个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的。怎么样说是做众人的用人？怎么样说是做一个最末的人呢？就是接待一个小孩子，就是说他们是非常的无助，他们是在社会上是没有什么地位，在这个人的眼当中是不能够提供大家什么福利的人。那这些人呢，要我们来对待呢，要为了主民来接待这些像小孩当中无助的人。那这个非常的有意思，主耶稣领一个小孩子，叫他站在门徒抱起来对他们说，主耶稣用他的手，用他的行为，用他的肢体的语言来侍奉这个孩子。约翰的手呢就把人家推开，这些人真简直太可恶了，怎么用奉你的名来赶鬼，没跟你讲啊，这个是只有我们可以做的事情啊，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接待那小孩般无助的人。 接着下来讲说接待小孩，像接待像这样子的小孩就是接待主，不但是接待主耶稣基督，也是接待父神，这个是非常非常大的事情。我们要想到非常大的事情，到我们侍奉一个非常大家都没看上眼的人的时候，那实际上我们是在侍奉主，也是在侍奉耶和华。那要谦卑侍奉最小的。然后我们就讲到了一个谦卑侍奉的困难哈。这个困难呢这个是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难得看到的事情哈。因为约翰对耶稣说哦，约翰都是我们在四福音看他是比较安静的啊，他是耶稣最喜爱的门徒，他是耶稣很贴心的门徒，只有彼得是常常大嘴巴就心口自快的讲出来啊。这边为什么是约翰对夫子说呢？我想是一个用意的哈，因为我们看见一个人，显然是大家的心里都义愤填膺，觉得这个事情太不该了，怎么是有人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来赶鬼呢？没有经过我们呢，因为我们才是正宗的，我们才是原位啊。有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所以这个是门徒全体的困难。这个困难是什么呢？就是把神的恩典和侍奉的能力据为己有。当一个人把一个侍奉的能力和神的恩典据为己有的时候，他就没有办法谦卑的服侍，这个就造成他服侍的障碍。我想其实这个 Joshua Harris 和这个 Hillsong 的这个主唱，他的问题都是这样子啊。他把神的恩典变成一个据为自己己有，他今天站在这个这么有影响力的位置上，这个能力到底是从哪里来呢？这个就是我们谦卑侍奉的困难。然后主耶稣接下来的教导是讲到说，一个刻苦己心的培养是谦卑侍奉的态度，是我们必要的。谦卑侍奉的态度，我们要谦卑侍奉人，是要怎么样的谦卑侍奉呢？我特别用一个刻苦己心的培养来讲，这个就是要我们非常非常小心，这是一个很难学的功课，只要我们非常小心学的功课，真的是像以前那个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那种决心，那种毅力来培养我们一个谦卑侍奉的态度。因为主耶稣这样子讲哈，接下来我们还没有念这节哈，42节说，凡使这个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不如把大石磨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这节我们今天念过了啊。主耶稣讲说，当我们把一个小子跌倒，这个小子是什么呢？就是刚才可能是讲刚才的小孩子，可能也是在信仰上面他们有疑问，他们不成熟的人。凡使这个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个人颈项上留在海里。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图画性的一个比喻也好，一个描述也好。把一个这个我只有在那个电影看到，以前那个黑手党才做这种事情啊。大石磨拴在这个人的颈项上，把一个人的脚倒了水泥之后把它丢在海里边。就是像这样子，很严肃、很残酷的、很严重的一个责任。那这个责任是什么呢？要不使一个小子跌倒。哦，弟兄姐妹，我们觉得这个是真的是不太容易做的哈，因为我对我自己可以要求，对不对？那别人跌倒，怎么是在我的责任了呢？可是主耶稣说，这个就是我们的责任，要。我们的这个责任就是一个要建立人对神的信靠，是我们的责任。当我们看到有一个人他的信心被摇动的时候，是我们的责任要把他扶起来。但是更过分的呢，是 如果我们自己让人家在信心上绊倒呢，那是非常非常大的罪。有时候我们是不小心的，但是有的时候是我们真的是一个，是因为我们的关系让别人跌倒。所以呢，我们要非常的警觉的活出谦卑侍奉的一个生命。他想说这些都是理论哈，那我怎么样来回应呢？我刚才举的那四个这个暑假发生的事情，就让我们来想一想，在这个环境之下，在这个社会之下，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些的事情呢？我现在是首先一个，真的我们要知道是为了主，不是为了我。奉耶稣的名啊，是使信耶稣的这个小子都是为了主，不是为了我。有时候我们也常常的就不经意的，当我们侍奉有一些果效的时候，就觉得我是被神重用的人，然后我们的心就不知不觉的就飘起来了。但是主耶稣告诉我们，是侍奉是为了主，不是为了我啊。然后要带到主的面前，不是带到人的面前。所以我就想说，如果我们的孩子跟我们问说，你看这些人都以前是我们最崇拜的，我们最喜欢听他的歌的人，你又要我们学他们的人，他们都现在变成这样子，那你们怎么解释？我们爸爸妈妈怎么来解释呢？我想就是所有我们做所有的事情都是带到主的面前，不是带到人的面前。如果我们的信仰是看到一个人的反应的话，如果他跌倒我就跌倒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真的要想想，我们信的到底是谁，我们跟的到底是谁。人会软弱，人会跌倒，我们的信仰也不是跟着人的，我们是要到主的。然后呢，我们服侍，我们服侍众人是照主的方法，不是用人的办法，是照主的方法，不是用人的方法。主的方法是什么？就是谦卑的，是完全依靠神的来侍奉人，高举神，不是高举人。这个呢，是一个生命的表现，不是一个社会的观念。我就举一个例子啊，应该是2004到2006年的时候啊，我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啊，余立功牧师开了一堂课叫做小牧人啊，在 Fremont 隔一个礼拜的礼拜六要上一天的课啊。那时候我还是在上班，玉珍也在神学院念书哦，家里面又有小孩子，其实非常的忙啊。但是我想，哦，余立功牧师可以开课，这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啊！因为基督工人神学院开创就是余立功开创的，我们基督徒会堂一开始也是余立功牧师带我们整个会堂起来的。这些神重要的老仆人，他可以来上课，非常哦，所以我就是跟余立功牧师跟了一年多，快要两年，从头学到尾。那我上了很多的课，有些的事情都记不得了，但是我唯一的印象就是余立功牧师和师母是非常的谦和，非常的谦卑。这么神重用的仆人，他造就了这么多的传道人，成立了这么多的教会和机构，可是他就带我们十几个人啊，早上这个上课之前敬拜的时候，有两个礼拜事情有事不在了，他怎么办呢？他就把他从前年轻的小喇叭拿出来啊，吹小喇叭伴奏我们来敬拜唱诗啊，将近90岁的人吹小喇叭，哇，我知道那个是他真的是把他的生命摆出来了，来侍奉我们这些真的是微不足道的弟兄姐妹。因为我看中间没有一个牧师，都是弟兄姐妹。弟兄姐妹，我举余立功牧师的用意， 我想这个时间也是恰当的，因为吴立功牧师已经过世了，所以我不是在高举他，我是讲说这是一个生命的表现，这是主的方法。我们要这样子的态度来改变我们自己，也要服侍我们的孩子。主耶稣说，使这个小子跌倒了，前面是小孩，后面是小子。弟兄姐妹，我们如果说是不要很神学性的解禁的话，我们说孩子就是我们自己的孩子。弟兄姐妹，我们也要服侍我们的孩子。今天我们孩子来问我们信仰的问题的时候，他们有疑惑的时候，我们用怎么样来回答他呢？我们如果使他们在信仰上跌倒的话，还不如一个大模式拴在我们的颈项上扔在海里。这个是多么严重的事情。弟兄姐妹，我们的价值观如果不改变的话，我们一天到晚还跟孩子们讲说，你要好好的考试，你要上一个好大学，你要有一个好前途，可是顺便呢，你也有一个宗教信仰，让你不要变坏。弟兄姐妹，如果这样子的话，我们跟世界上有什么差别呢？我们要怎么样来回应这个世界呢？就是要谦卑的，完全的依靠主的方法来侍奉主。所以结论就是，我们真的是该清醒了。弟兄姐妹，我们是奉主的名，不是为了我的名。我们接待那个最小的，是为了建立他们对主的信心。所以今天我们不但是侍奉人，我们还侍奉最无助的人。我们中间刚刚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孩子孩童们，弟兄姐妹，这是都是要我们学的。我们要从增大到做幕后，是一条生命成长的道路，都是非常的困难。有时候我觉得，你跌倒又不是我跌倒，你的事又不是我的事，那为什么要把这个责任加在我的身上呢？弟兄姐妹，但是有时候我们不经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会让人家跌倒。但是如果神借着不一样的方法让你知道的话，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应该要悔改，我们要到神的面前，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不足，从神那边再得到能力来。再讲一个例子，我在这个全世界侍奉我们不久之后呢，就有一位很重要的同工啊，就讲说，就无意的就在我的面前跟我讲说，你为什么把这个上班做事的态度带到教会来呢？啊，你跟人家也不亲近啊，你讲的都是事情，你都不关心人。我在讲说，我这也是侍奉教会啊，我就是这样子个性啊，我就喜欢做事，可是我跟人家讲话的时候就聊很难聊天啊，因为我觉得那些事情都不是重要的事情，你为什么要这样子来对我呢？我对神的态度你还不知道吗？哎呀，我真的是觉得天大的冤枉啊。可是回来以后，我真是觉得神就来定我的罪，你为什么使他跌倒？为什么你今天在侍奉的这个位置上的话，你就是他的仆人，我就要找因为他这件事来找你算账。哎呀，弟兄姐妹，很困难，非常非常困难，到今天我还是学。所以说呢，靠我自己是绝对做不到的，非祷告求主来帮助不行的。这一类的鬼总不能出来，非用祷告不可。我想这个鬼啊，可能就是我们的骄傲，就是我们自我的荣耀。弟兄姐妹，这个非靠祷告不行。什么是门徒的道路？这个门徒的道路就是谦卑侍奉的道路，就不是把我的能力，把我的经验，把我的恩赐完全的交出来。我们只有靠主，不是为了我，是为了主。我们要谦卑的来侍奉那个最小的人，不太容易做到，弟兄姐妹，不太容易做到。所以我们要亲近神，说我们要祷告，因为我们的能力是从那里出来的。 基督徒是该清醒了。让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主啊，想起我们的生活，想到这个社会，想到我们的见证，主啊，我们是多么的无力，主啊，我们挣扎的在这个门徒的道路上面行走，有时候我们自己有一些成长，自己的侍奉有一些果效，我们就暗暗的窒息了，主啊，甚至我们也常常觉得人家的不对，为什么他们奉你的名赶鬼可以，为什么我们就不行？主啊，我们真是愿意，主啊，你用这一段的圣经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主啊，回到那个十字架的道路，主啊，因为你的能力是从你的谦卑里面显现出来，主啊，你上十字架，主啊，就是为了我们，主啊，今天你上十字架，那我们除了十字架之外还有什么路可以走呢？主啊，真是求你来帮助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有波饼，我们请波饼。